修行跟学习，这是这样一种论调。菩萨何用于声闻乘相应法教听闻受持精进修学？他说什么呢？就是我们是菩萨，何用？有什么用啊？为什么要这个就是也何用就是什么用？有什么用哈？就是为什么要这个学声闻乘的东西啊？就这么一种论调吧。这种论调呢，算是这个就是一种什么误解呢？他就认为我们大乘比小乘好啊，我们大乘这个目标大，那个所以呢，我们就不用学小乘。但是弥勒菩萨说呢，这是犯戒的。为什么呢？这没讲，咱们这儿就讲一下，就是说，菩萨乘前头咱们也讲了，那个菩萨乘要学声闻乘，不能那个不学。为什么？因为声闻乘啊是佛法的一部分，声闻乘它是哪一部分呢？就是去人我那一部分，就是它并不是说它不是佛教，哎，它是佛教的一个基础，它是佛教的一个部分，它是专心的，它不是就是为了目的是断烦恼吗？怎么断烦恼啊？要把执着有人我的这种执着断掉，要去掉。他有很多的这个对治这个就是烦恼的方法，去这个人我的方法。而且小乘呢，说老实话，它有一个最大的优势，就是佛在世的时候啊，把那个就是从修戒定慧，从修持整个从起床到睡觉，整个的那个修行方法呀，都是佛亲自规定的。哎，这个很可靠，很这个也很正。所以呢，大乘呢，就说。这是大乘的任务，你大乘不要断人我吗？你也得断人我，你不但要断人我，还要断法我，你那个任务还重。所以呢，小乘的这个法呢，你也要学。只是学的时候呢，它里头有一些精神呢，由于它目的不同，跟大乘相违，你不要学。比如说，小乘就为求自己解脱，不管那个就是度众生，这个精神跟大乘不相符。你呢，凡是影响这个就是大乘这种精神的，你就不要学。就是那个。跟大乘精神违背的不要学，哎，不违背的完全重合的，像断人我、断烦恼的方法，像修不净观呐、啊、什么经行啊、什么四念住啊，妙老就是说，小乘四念住，大乘也应该四念住。你把他那个四念住的内容扩大，哎，他诸法无我说、就断人我，你把它扩大到法我，你不是学了断那个法执的那个教法吗？你不是学了唯识无净吗？哎，你那个把那个四念住那个说观法无我，你就去观那个没有外境。小乘是不管外境的，小乘不关心外境，他因为要断烦恼，他不管那个世界真实不真实，跟他没关系，他不感兴趣。哎，他就是断那个，就是说五蕴身里头没有一个我。哎，你那大乘呢？妙老说你大乘就修大乘四念住啊，你就断那个法我，你断了法我，肯定人我根本就没有了，人我也在法我里头嘛。他说你大乘就是说小乘里头有很多好的教法，都是佛的教法，我们应该学习，就是这个道理。所以有的人呢、啊、这就是糊涂啊。再一个，这也是一种大我慢啊，好像啊我修了菩萨了，瞧不起那个小乘，你有什么资格瞧不起小乘？你连那个蚂蚁蝼蚁什么这个的动物你都不能瞧不起，大众生都是平等的嘛。咱们前头也说过，你怎么敢知道这个那只狗比你修得差啊？很难说的。他可能是一个这个就是修行很好的人，由于在这个修行当中的一个错误一个业障，他转狗身，哎，他的狗身报完了之后，立刻就是你的老师，立刻就是你的啊你，所以说众生都是平等的，更何况小乘都是出家的法师，甚至里头还有很多证了这个证了罗汉，证了出国到四国的圣人，哎，所以更不能那个小觑。这是这个菩萨应该不应该这个，就是说你要是说菩萨不应该学小乘，这就是犯戒的。下边这是有染为犯，什么染呢？就是你这个这种我慢心，这种染心。何以故？为什么呢？菩萨上于外道书论精勤研究，况于佛语无为啊，况于佛语啊，他这个道理说得到这个更彻底。菩萨呀，这个度众生，你要度众生啊，这个任务说老实话特别重，就跟我刚才说的，有些世间事你得 你得懂。有一些事你不懂，你没法度众生。你要是光自己啊，我就光看佛学书就够了啊。你因为什么呀？因为你度的众生都在世间呢，他那个就跟咱们前头学的那个，有喜欢这个，有喜欢那个的。你实在不行了，你还得学着跟他一样去喜欢那个。哎，你得那个跟他同事，跟他什么爱与，跟他取得他的信任，你才能够度他。所以菩萨呀，上于外道书论精行研究。这个研究外道书论的那个目的呢，就是为了，这是一种度众生的手段。你如果不懂外道，你怎么度那个外道呢？你实际上什么叫外道啊？咱们前头说了，这不是贬义词，就是不是佛教的东西都是外道。比如说现在的科学，这就是外道。哎，外道不是说不好的东西，这是个就是好像国内国外的意思一样。哎，你就是说菩萨，你也要学科学，你不懂科学，你现在怎么弘法呀？就是这个意思。但是这个学习这个外道书论呢、啊，这个是在戒律里头是有规定的。受了五戒之后，这个第二戒归那个三皈依的第二皈皈依法，终不皈依外道经典。这个皈依外道经典跟学习还是两回事。然后就这个学习经典啊，都是有规定的。初学佛的呀，那个不提倡学习外道经典。哎，初学佛的啊，这个是指的出家人。就是出家人，你居士，你本身我工作就是科研，你从不看外道经典啊，那个是没办法的。就是出家人，出家的是不准看的。到你有了一定能力之后，对佛法理解达到一定程度之后，然后拿出一部分时间来，拿出一少部分时间来学，不犯戒。然后你慢慢随着你的能力增大，哎，你可以这个就是专心研究。你到那个玄奘法师那种程度了，他到印度之后。我专门他有一次那个他的那兰陀的时候有一个外道，那个时候那个外道去挑战的多的是，去挑战，结果那个谁玄奘法师出去调伏他了。调伏之后呢，他们那时候那规矩特别严，你失败了之后很多种方法，一个是杀头啊，一个就是拜老师，谁输了谁拜对方为老师，那个就拜他为老师。拜他为老师，那个谁那个玄奘就提了一个条件，说你先把你那个道的经典给我讲一遍。哎，那个就把他们道的经典讲了一遍。结果后来玄奘法师到那个南方那个戒日王请他去辩的时候啊，那个那兰陀寺那个戒日王写了一个信，说这个这有四个那个外道挑战这个佛教，请你们派几个人来跟他辩。别人就没把握，因为对他那个经典啊不熟悉。结果玄奘法师说我去呵呵，说这个哎没问题就用上了。所以菩萨于外道书论上这个精勤研究，况于佛语，小乘都是佛的话，你这是不学更说不过去了，所以这还是很有说服力的。下边啊，无违犯者就是开戒这个开怎什么情况开戒，未令一向习小法者舍彼欲故作如是说，就是说未令为了使一向习小法者就是。一直就是执着于就修习这个小乘之法这样的人呢，为了舍彼欲故，为了把他这个执着打掉，就是想让他回小向大，让他学大乘，做如是说，就是比如说你给他这个讲这个回小向大，他一直的那个执着于那个，本来那个执着力还不得了，然后这个时候你刚给他那个讲回小向大哈，他说哎好我学学大乘吧，这个时候你就跟他说学大乘啊就不能再看小乘啊，这可以，就是说你来这个度他的一种方法，临时的方便，这可以做如是说。条第26条叫气大向小，看这个有回小向大的，回小向大呀是必然的。为什么呢？因为咱们这个学大乘啊要明白这个道理啊。为什么你看我看到碰到不少这样的人，学着学着大乘啊特别羡慕小乘，哎你看小乘几声就能证罗汉，我们为什么不去干脆学小乘吧，先解脱了再说。这咱们学大乘要明白一个什么道理呢，就是说小乘的解脱呀不是真解脱，小乘的涅槃不是真涅槃，他没有解脱，他没有证真的涅槃，没有见那个见空性，没有不是这个真正的圣人，
没见真正的。
哎，对，那是佛给他方便说法， 在《法华经》里头比喻为化成，就是说他发心太小，你让他实际上你必须称佛才能解脱，只有一乘，没有三乘。但是呢，有些众生呢，他就那么小心眼，他就光顾自己，他就不顾别人。你要是让他说你度众生吧，你成佛吧，他一听就害怕了。他说我先生我度不了，是说那个白了，他没兴趣。哎，他没兴趣，你给他讲大乘法。所以呢，佛没办法，所以佛就说：好好好，说小乘也能解脱，小乘能证阿罗汉，阿罗汉也是圣者。哎，给他打了个比方，按那个佛的化成比喻，就是说，本来500里路，佛在300里那画了一座城市，变化了一座城市，告诉哎，你看看到了吧？这不近，这个很快就可以走到了。哎，他愿意走，结果到这之后证了这个阿罗汉呢。他那个就是他那个涅槃是什么呀？就是一个大长顶，八万大劫的一个大长顶。这个大长顶有什么好处呢？可以让他休息休息，哎，可以让他休息休息。就是说进步到一定程度之后，他终于他反正是把烦恼暂时现行都断了，他种子没断，这烦恼断了，让他入一个长顶啊，能够这个休息一下。等他休息出来之后呢，也有一定成就了，也有一定的这精力也旺盛了，那佛再接着在这个。在告那个法华经里说，佛在告诉他说这个呀是个化成，说那个真正的成啊马上就到了，哎，他就赶走了，是这样。所以不要这个就是羡慕小乘，不要这个就是绕造那个走那个弯路，大乘你就直截了当，该修什么修什么，这是最直接最快的。所以你后边就会理解下边这个戒呀为什么会就是说有这样的规定，为什么会犯错误。一般人好像认为，哎，那大乘学小乘学大乘是好事，那大乘学小乘也是好事啊，不一样，哎，不一样。就是说回小向大是必然的，就是说你学了小乘之后，你必须要那个接着学大乘，你才能解脱。不管是遇到多少佛，不管是什么时候，你必须走这个路。但是你要是回大向小就不一样了。咱们看啊，若诸菩萨安住菩萨境界利益于菩萨界。未经研究，于菩萨藏一切弃舍，于声闻藏一向修学，是名有犯有所为也，非然为犯。就是如果你要是不理解我刚才说的那个小乘根本不是真正的解脱，它是一个化乘，是一个方便，只有佛乘才是解脱，这才是真的涅槃。你要是不了解这个，你就不会理解这个意义。就是我说的那个，觉得哎，大学小也可以，那小学大也可以，大学小也可以吧？不是那么回事，这就等于你呀，走就是退了，走到弯路上去了。你看他这几句话啊，说于菩萨藏未经研究，菩萨藏，什么是藏呢？就是这个大藏经啊，可以分多种分法，一般是分三藏，三藏就是说什么呢？这个律藏、经藏，然后论藏，哎，这是一种分法。还有一种分法呢，分两藏，就是什么呢？声闻藏、菩萨藏，哎，就是小乘跟大乘，大乘的经论、大乘的经律论三藏都叫菩萨藏，这是菩萨藏的含义。说这个人呢，于菩萨藏呢未经研究，就是不这个好好研究，不好好学习，于菩萨藏一切弃舍，这个。你本来修大乘的不学菩萨藏，这已经不对了，还这个就是说这个没用，说这个不好，哎，这个弃舍扔掉，于声闻藏一向修学，对声闻藏感兴趣了，这就叫回大向小。我看这个题目叫什么？弃大向小，这就不是回大向小了，回小向大呢还有点这个顺理成章的意思，这就叫弃大向小，等于你啊。而且这个舍大乘，你这一舍就舍了菩提心了，就这个对你自己的伤害是非常大的。发起菩提心是非常不容易的。我们现在这些人呢，说老实话，这都是大乘善根非常深的人了，发菩提心不成问题了。你像好多人，这个一听到佛教，立刻就跟那个小高那似的，一听到佛教迷迷糊糊的，还什么都不知道了啊，皈依啊，去吧，凭什么呀？就凭他那个善根深，就是很自然的他就那个不怀疑就入了大乘了，哎，所以你如果丢这个菩提心呐、啊，那你看那个舍利弗发菩提心，那多精进多都啊， 都到那种程度，那是第十天试他哈，跟他要眼珠子，说那个我妈病了得用眼珠子。舍利弗跺了跺脚，抠出来了一个，说我要的不是这个，我要的是那个右眼那个。这个心里别扭，想了想，我都挖了一个了，我就挖给他，这么大的决心，结果挖出来那个说你这个眼不行，你这个眼这个质量不行啊，咋呼的，哎，给踩了是怎么着？我
臭的
嘛，对，这事儿盯不住了，就是说能下这么大的决心发菩提心，最后都这个都退了，所以说发菩提心是很不容易的。像我们走到这一步啊，也是很不容易的，所以要那个珍惜这些，哎，不要这个记住这条戒，不要这个就是迷迷糊糊的，觉得我这种人挺多的，
多了。
那个网上就一大批，那个一二三四那么聪明，好家伙，是大乘几乎他学遍了，是吧？包括藏传汉传。啊，净土禅宗这都学唯识好，都学遍了，最后呢，哎，学南传是吧？实际上他是什么呀？很明显，他学的那个呀都没有学懂，都没有学到那个精华，都没有受到这个益处，哎，就觉得这个东西没用，啊、嗯，
他那个大乘的理念没建立，
哎，他就没尝到那个大乘的甜头，
搞的是学问。
反正就是他就没他就是没真正懂，没真正哎没真正进来，
是
大有
人
啊。结果呢，好家伙，上了那儿呢，发展回来还否定大乘，还来大乘这拉人来啊，呵呵，是
好。
所以说这个修行啊，这个道路是很难的，就是说找到正道什么，找到了又跑回去，你这个。所以我们碰到这个正法的时候啊，一定要精进，就是尽量的那个就是多闻思修，多这个多懂里头的道理，多得智慧。这个闻思修之后，这个种子啊，那是永世不失的。哎，你懂得了这个道理，那是那个能种子，哎，那就不
再是真正的种子。
哎，真正的种子，法身种子嘛。那个社论里头跟你说的多那个诱惑力，法身种子，以后你这正法身就是靠这些闻思修的种子。哎，
闻思修就是
这个闻思修，它就是指的是。既是三种方法，也是三种智慧，就是说你闻可以达到那个圣洁，就是坚定不移，谁辩论都不疑惑，这叫得闻慧，然后得思慧，然后得修慧，得修慧就跟见道就挨上了。是为了证，就是我们现在闻听懂了，思这还都是在我们这个意识里头来这个学习，你到这个定中来证这个佛法真意的时候呢，真证到这个境界了，比如说你真的证到一看，哦，原来周围这一切啊全是如梦如幻，这个呢你在真正证到之前呢会有一些相似的那个证境出现，哎，比如说看到周围像太虚大师读那个华严经的时候，突然周围一切都变得就是好像影子一样，都是不真实的，就好像梦境一样，哎，那个索达吉堪布呢，他是听课的时候听，突然发现周围一切这个物质现象都消失了，哎，都没有了，这就是那个正空性的那个一种相似的，还是意识境界相似的一种境界的出现，这种境界经常的出现，就是证明你这个清净种子啊，佛法正见的种子这个比例啊经常多了，它的比例大了，能够不断的升起一些现行，到这个力量非常大的时候，把那个染污现行打断的时候，你这个梦境就中断了，就消失了，你就醒了，你就成觉者了，你就成了初地菩萨了，你就见到这个世界的真实了，你就见到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些好像真实的这些东西都是刹那生灭的，你可以看见这个刹那生灭，你一看这个东西刹那生灭的这个东西，这就是就如梦如幻嘛，你就是限量，你就看到这些本来没有这些东西，这都是刹那生灭，就跟梦一样，限量正道，这就是那个修这个修所成慧的目的，就是为了证这个空性，哎，这样的话真正的修行就是这就是主线，其他的修禅定修戒律都是为了这个获得这个这三种慧，然后这个在这个三慧里头呢，你再倒着推，你目的是主要是为了得三慧，你为了得到修所成慧，你就必须得修定，因为修所成慧是在定中那个证嘛， 你必须修定，要想修定呢，你必须持戒。哎，倒回来推，还是这个戒定慧三个。所以呢，就是说真正的修行是什么？就是闻思修三会。哎，这个修会里头呢，他要求你要修戒定，把这个谁是主谁是辅把它分清楚。下边你看这个，咱们这是这个就是菩萨戒呀，就是教给你什么呢？你应该怎么做，不应该怎么做，你怎么做就能够是真正修六度的，你怎么做就会影响你修六度。这就是来规定一些这个我们日常的行止。咱们上一节课呀，最后这个讲了那个就是精进跟禅定之后啊，慧度讲了两个，我现在大概总结一下。第一个就是这个立论不许学小戒，就是说有的菩萨如果说呀，说这个我们是大乘菩萨，小乘教法那一就是瞧不起。那个上一次我那个脑子里想半天没想起来，何用于声闻乘相应法教听闻受持，何用就是什么呢？就是哪儿用得着去学小乘啊，就是这种，这就是一个犯戒的错误的想法。你看他怎么驳呢？驳得很有力，说菩萨尚于外道书籍精勤修研，就是说我们学外道，你比如说现在的大中小学课程，这都是科学，科学就是外道，就是佛教以外的学问都叫外道。哎，你与外道学问向上要这个修学，况于佛语，那小乘都是佛说的话，你为什么不学呢？哎，所以说像这种啊，这就是属于无知啊。我们大乘不用不着学小乘，小乘也是很好的那个佛法的教法。所以呢，这第一个戒的意思是什么呢？必须学小乘，就是不这个就是不应该不学小乘，这是第一个戒的意思。第二个戒呢叫气大向小，有的呢他就觉得小乘好，扔了大乘去学小乘，这又不对了。为什么呢？因为上次我们说了，大乘是直接成佛的最直接了当最究竟了义的教法，小乘呢是绕了弯的这个教法。为什么绕弯呢？因为小乘这些人啊，他这个根性差，他主要是在哪方面差呢？就是他只顾自己，不愿意考虑别人，他就觉得人生是苦，我要解脱啊。你要是说这个，就是说你那个父母也苦，你朋友也苦啊，这个你救救大家吧，他心里头他不感兴趣不高兴。这个你就是在一个他长多节的来修小乘啊，养成习气之后啊，你说这些他根本就不听，不感兴趣，就认为这跟我的解脱没有关系，我就不感兴趣。你讲大乘这一套，像大乘说唯识无境，他就说我管他有境没境了，那有境没境跟说世界是真实的是假的，那跟我有什么关系啊？我就是要解决我的苦，我解决我的烦恼。哎，像这种人呢，佛没有办法跟他说大乘，所以佛呢只好，你要是直接给他讲大乘，他就说我不修了，那太难了啊，那跟我没关系，他就不学。这个时候佛没办法，只好假立一个小乘法，就是说什么呢？说还有一种乘啊叫小乘，这个小乘呢也能解脱，哎，小乘也能得涅槃。实际上能不能得涅槃呢？不能得涅槃。佛说的这个小乘能得涅槃啊，这叫化乘，就是给他们一个那个佛化现了一个涅槃乘，引他们呀先走完这一段他们愿意走的路。然后到化乘之后呢，就是说他达到一定的，确实把烦恼清除到一定程度之后，他在化乘里头休息休息，就是可以入个常定，比如说八万大劫出来之后，其他的佛和他再来这个接着教育他，接着还得让他成佛，就是说你不成佛实际没有获得解脱的。如果有的人呢学大乘学又觉得就是这其实跟这个根性有关系，还是什么呀，还是关心不关心别人的问题，就是他老考虑自己，最后我管他度什么众生了，我先去解决自己的问题吧，跑到小乘去。实际上这个我说了，这个咱们现在说这个说度众生，我说呀这是说好听的话，是度众生，其实并不是你在度众生，并不是你在做功德，而是你在还你的业债。我们为什么入轮回？因为我们无始以来啊，从别人那儿欠的太多了，就是借债太多了。你入轮回就是有这个业力牵引你来还债的，你原来贪的太多了，取的太多了，你来还债来，就是这个业力把你拽回来了。如果你没有这个贪这么多，就是从别人那儿取这么多东西，没有业力能牵引到你到轮回里来。所以说你 说好听点啊，说啊你是度众生，实际上你是还你的业债，你欠众生的太多了，你来这个还债。哎，你像说布施，布施说好听点啊，是我有你没有我给你，实际上是你前生你从人家那儿贪的太多了，哎，你现在呢你得这个主动的来还。哎，所以呢大乘啊并不是说啊我是度众生什么，实际上就是说你不度众生你根本成不了佛，你不还业债你根本出不了轮回。哎，你不还业债还清你怎么能出轮回呢？所以把这个实质说，因为人们都喜欢说听好听话，所以佛呢就这个鼓励为主啊，就说的好听一点。你实际学明白了之后，你要自己心里要明白，你入轮回是因为你欠债过多，哎，你贪得过多，你嗔得过多。哎，你现在就老老实实的来这个主动的还债，还债的嘛，你贪得太多你就布施，嗔得太多你就忍辱，是吧？哎，你这样来还你的债。所以呢修大乘是最直截了当最这个捷径的成佛的道路，究竟的解脱道路。如果认不清这一点糊涂了，气大向小，这就是犯菩萨戒，这就是做错事了。下你为什么要重复一下下边这条理解这个有关系，咱们学下边这一条啊。哦对了，这还有一个上边这一条的最后一句，这有一个错字，就是最后四个字是非染为犯，就是这个27条上边这个，就是刚才说的这个七大向小与声闻藏一向修学，是名有犯有所为业，非染为犯。这个非字啊应该是是字，这个是藏文本是是字，这个呀应该是什么呀，应该是属于那个刻板呐、传抄的错误。因为这个错的呢非常明显，你看前边这个话我念一遍啊，若如菩萨安住菩萨境界利益于菩萨藏未经研究，就是不好好研究菩萨藏，于菩萨藏一切弃舍，扔了菩萨藏，于声闻藏一向修学，专门去学这个小乘，是名有犯有所违约，释然违犯，这个一定释然违犯。这样的错误啊反而好纠正，反而是如果他错一个字错那个也能是这个也能是那个，这就要命了，到时候佛说的是哪个那影响太大了。反而像这样明显的错误呢反而好判断，藏文本就是是，所以这个呢咱们用我这用的是那个藏药本，他们把几个范本啊什么都对照起来的，他对照出来的，所以这个字改一下，这个没有问题。是，哎，是染违犯，就是什么是染违犯呢？就是你有染污心的违犯，你起了烦恼的违犯。哎，若诸菩萨安住菩萨境界律仪，现有佛教于佛教中未经研究，于异道论及诸外论精勤修学，是名有犯有所为业，是染为犯。这条是什么意思呢？说如果你是大乘菩萨，受了菩萨戒的，现有佛教，就是你现在接触到的佛教，于佛教中未经研究，你对这个佛教的东西呢没有精勤精进的好好的研究修学，于异道论，这个异道外道都没有贬义的，异道就是不同于佛教的其他的学问，及诸外论，就是这个外道啊，这个异论跟外论呢、啊、他们的稍微的区别就是什么呢，就是异论的范围大，外论范围，外道呢就是修行人，就是你比如说我们现在在这个就是在这个说什么叫外道呢，伊斯兰教天主教都是修行人，道教这叫外道。什么叫异论呢，就是除了这些剩下的那些像科学啊什么都叫异论。但是要是那个这就是名词那个范围了，你要是广泛的说佛教以外的都算这个外道也可以，他这儿呢就分得比较细。于不是佛教的东西呢精勤修学，为什么精勤修学呢，喜欢，有吸引力，感兴趣。比如说有的人研究这个易经上劲了啊，这个东西好，这个能算卦啊，有的人看看相啊，看手相，看面相，说上劲了呀，有啊，甚至法师都有啊，啊，学着学着佛，有外道来了，说我这有什么法哈，精勤修学，这都属于犯那个犯，就是扔下佛教的东西去学外道，这就是属于犯戒。为什么他犯戒？说学外道不好吗？你如果有精力，你学的越多越好，菩萨学五明，世间一切学问都要学的。他这个意义是犯戒在什么地方呢？就是 你扔下佛教的东西，对外道感兴趣，就是对外道感觉这个东西特别好，这样就是这就是起了染污心，就是认为这个东西啊是真理，认为这个东西这个管用，比佛教还好，起了这种染污心，所以是这种的染为犯。在那个另一个译本里头啊，这种意思比较明显，就是认为这个是正理，认为是那个就是好东西，喜欢去修，他有这个意思。然后再往下看啊，无违犯者，就是在什么情况下你学了之后不违犯呢？可以开戒呢？若上聪明，就是你这个人呢，上等聪明，就是非常聪明，那个佛法呀一学就会。哎，若能速受，就是这个你学佛法特别快，一看就懂。若经久能不忘失，就是你学了佛法之后啊，不但这个一看就懂，而且呢就是不用复习就不忘。若于其意能思能达，这个前头说的这几个啊，上聪明能速受经久不忘，这都是文慧，就是你这个人呐、啊、得了文慧了，哎，一学就会，一学就明白，这是文慧。然后接着啊，若于其意能思能达，就是对这个你看懂了这些东西啊，能够经常思维，能够通达，能够灵活运用，在什么情况下你都能够讲得通。你如果说我就拿着佛经的时候我明白，等着一放下佛经，跟平常人们打交道这个事儿都如旧，哎，那你就等于是不能思不能达。哎，你必须是听明白这个道理之后吧，能思，就是我碰到这个事儿之后我怎么处理，比如说他骂我，我应该怎么办才符合正见，符合佛法。哎，你能思能达，能通达，就是通达，在什么事上都能够通达，都能够把这个佛理运用得很这个自如。比如说我在这个事上我知道啊，他骂我应该忍辱，我应该不到这个他没理，他那个侮辱我，他诽谤我啊，就想不通了，这就是他不对，我就应该跟他干一干。哎，这就是不通达。哎，就是我说的那个，他诽谤你也是有道理的，有的人就忍受不了这个诽谤，说我明明没办这事，他为什么侮辱我，他没办，这个就不行，就不能忍受。哎，你为什么他会诽谤你，这就是业报，就是一切都是业报，就是说你一定原来诽谤过别人，你使别人受过这种冤枉，所以现在这个报应来了，就是你要受这个冤枉，所以诽谤也是你应得的。哎，就是我讲的那个好多法师做的就特别好。哎，别人那个就是那个例子，说不是他的孩子，说是他的孩子，他就是因为什么，他就是因为明白这个道理啊，好，是我的孩子我就领着，无非就是被别人骂一通嘛，那就骂吧，他就知道这个骂也是自己的业报。哎，一切所受都是业报。哎，骂就是消业障，你看他就一点嗔心不起，这就是不造这个新业。哎，等着那个业报报完了，那过了一年，那个来领孩子了，说要领走你就领走吧。哎，如果能够修行到这个地步啊，那才叫真正的通达，就是能思能达了，就是什么事上我都能按照正见来做，这就叫能思能达。如果能做到这一步呢，这就叫你得到了思所成慧。哎，你看到处谈的这个修行这个核心呢、啊、都是这些东西。哎，你能够什么事上都能够按照佛法正见处理，这就叫得了思所成慧。再看第三句，若于佛教如理观察，成就具行无动觉者，如果你对佛教如理观察，这个观察就是什么呢，就是定中观察了，这就是修所成慧了，就是你能够如你闻思的这个道理，在定中做观，成就在定中做观，成就一种什么智呢，他这叫具行无动觉者，这个那个法师翻的就叫不动智。不动智实际就是修所成慧，就是在定中你修成的智，就是什么呢，我现观到这个道理。你比如说我们说唯识无境，说世界上三界唯心啊，只有心，心都在做梦，这都是我们做的梦，实际上这些呢根本都不存在，哎，这都是我们在这想象说，实际上不信。到你定中观察的时候呢，打坐的时候突然发现就是你看到啊，就是世界上这一切啊，就是如梦如幻，就是如梦幻泡影，就跟那个太虚法师看的一切都是影像一样，甚至就跟那个小慧看的那个样，就是 物质都没有了，真的空了，这就叫这个如理观察成就具行不断。就是说你是限量证到了这个空性，限量证到了这个，但是如果你那个出了定之后，这个梦又起来了，这就证明你还没有限量证到，但是呢出现了你限量证空性的这个相似的，在意识当中相似的那个证定。这个东西出了多了，我们目的是转识成智，就是凡夫的识啊，你那个慢慢证的多了，最后转成圣者智的时候，那就是那个证了空性了，就是得了那个成了初地菩萨了。如果你能于佛教如理观察成就这个不动智，就是这个定中能够限量证得，哎，一切如梦如幻，一切都是空的，都是没有的，这就叫得到了修所成慧。如果你这个人呢，就是又聪明又这个一看又懂，又能如理通达，这个处理的也很好，又能在定中这个就是如理修行，如果这个人是这样，就是整个就是说什么呀，你能够精进修行佛法的人，这样的者，就是指这样的人成就了这个无动觉，这样的人者于日日中，就是于每一天当中，常以二份修学佛与一份学外，则无违反。就是这样精勤修学的菩萨，他在每天当中呢，常以二份，这就是说三分之二，三分之一的时间学习外道，三分之二的时间学习佛法。实际上这也是一个意思，就是说什么呀，你的重点还是放在这个学佛上，但是呢你可以拿出一部分时间来学这个外道。然后这就问了，为什么非要学这个外道啊？还是为了你的修行。为什么呢？直接说我学外道是为了度众生方便啊。因为你比如说现在的这个学佛的好多，至少都是初中高中大学生也是多的是。你现在你这个法师，你要是讲法呢，你要是对这个现代科学、现代这个知识、现代的一些东西你不懂，你就不好说呀。他提问题可能直接就用现代的一些例子来提，所以你要学习现代科学，要学外道，为了度众生方便。然后咱们这在家里说实话，什么度众生啊，还是为了消你的业障，还是你修行的一部分。所以说学外道还是为了修行。为什么这个就是前头不提倡学外道呢？因为你啊，无始以来你老学的都是外道，我们这整天就在外道里转，现在好不容易碰到佛法了，赶紧先集中力量啊，先突破佛法，先在佛法上这个尽量多学一些佛法，尽量多明白一些佛教的道理。这样的你这样还来不及，还这个听不懂佛法，还不能够如理这个思维，你更何况你在这样在不下多大功夫还对外道那么感兴趣呢。就是说我们学外道学的太多了，不要太这个就是怕耽误了外道，你应该怕耽误了这个，因为外道的你没事儿你转的都是学外道，但是呢你转到学佛法的这个人生的机会啊，那是非常少的。所以这一条呢就是告诉我们说呀，人生难得，佛法难闻，闻到佛法之后啊，要这个就是
再开门，
闻到佛法之后啊，要抓紧时间尽量的多修学佛法。我们谁也没有把握说我这一生一定能往生，我这一生一定能够升到更那个更有佛法更这个更好修学的环境里头，我们没这个把握。所以有这一生啊，尽量多闻思修，多熏这个种子，这个种子熏下去，这是真正的东西。为什么呀？以后即使你这个轮回六道，即使你下了地狱，你地狱出来之后，你业障终有了的时候啊，你这些种子啊就该起作用了。你种了种子它一定会开花结果的，哎，就怕你没种。所以呢你就是说你种下这些因之后啊，这些因一定要这个现行的，一定要这个就是有结果的。哎，你不管你转在六道轮回多长时间，你现在熏习的这个佛法到最后你一定要现行的，一定要回到这些佛友当中，一定要回到这个佛法当中，一定这些都会现行。哎，到那个时候你就再一看这个佛法呀，你感觉就不一样了。你懂过这个道理，明白过这个道理，而且你要是熏习的很多，明白的很多的话，你再一看那个佛经啊，你一看就懂，一看就明白。哎，你没这个种子，你想找这个感觉，你永远找不到。很简单的道理，你没见过那个事儿，你怎么可能想起那个事儿来呢？是不是啊？就这么简单。哎，你一定得见过，有那个记忆，你到时候你学的时候啊，你才会哎 怎么我一看这个这么高兴，一看这个怎么很快都就通了，你也不用高兴，其实那都是你原来那个熏习过的。那个苏东坡那个故事知道吧，夫道今生独语迟哈，哎，他那一看他前到那一看他前生的那个书柜里头，这生写的那个文章，那前生都那个读过，哎，都是有记忆的。大家一定不要误会啊，就是说人生为什么这么难得，因为人生啊，如果对修行来说是最好的报。那个天人呐、啊，基本上是不能修行的，除了这个就是在低的这几层天，从兜率天往下吧，兜率天是第四层，第四层往下的这些天的这个天人呐、啊，里头极少的那一部分就是什么呢，四大天王、地势，还有那些天龙八部，就是非常立根的这些，其实他们呢，像地势啊什么，那都是菩萨，都是就是说
天王都是，
哎，
四大天王也，
哎，就是这都是你修行非常好才能那个有那个报，像这些立根的菩萨呀，才能够去知道啊，释迦佛在哪儿说法，他才知道，他才去听法。像一般的那个天人呐，那浑浑噩噩，整天就是享受，因为他没苦啊。
他是业力牵引。
哎，
就是服业的牵引，
对，
也是自己控制不了。
对，他为什么呀？因为他前生啊，乐善好施，积下极大大善人，积下很大的福德，就好像在银行存了很多钱，这下一生呢，存钱太多了，用不着劳动了，就光享受了，这就是这个你自己的果报啊。所以就衣来伸手，饭来张口啊，这就这就是那个，这就是天人报。所以天人报，然后再往上就是那个修外道的那个修定的那个修定的修这一生能够修到初禅跟四禅的，可以得初禅到四禅天的报，能够修到四定的，可以得无色天的报。这些呀更可怜，为什么呀？到那个入定的那个禅那个呀，不但时间长，而且呢，那就是在定境当中，没有什么思维的，哎，就是没有什么这个活跃的思维，根本就不可能闻佛法的，更可怜。实际上，就是他们实际上啊是入了这个企图了，为什么呢？因为他为什么修定？修定的人一般还是为了那个出轮回。你比如说道家吧，也是为了说羽化升仙，为他升仙的目的就认为我升了仙就永远，哎，就解脱了，就永远不入轮回了。实际上这都是那个就是不究竟的。然后那个好多人都修定啊，修得越深的都认为自己证了涅槃了，自己出了轮回了，实际是走错路了。所以到这个越往高处的天呀、啊，实际上那都是
耽误时间。
在那个八难里头有一难叫长寿天报，就是指的这个，就是说你要是在这个天上八万大劫啊，在定中这个定中很舒服的呀，很美的呀，在那坐上八万大劫，瞎耽误功夫，所以叫八难，就是跟那个龙马暗哑、地狱什么三恶道是一样的效果。为什么呀？因为你不能修行佛法，不能解脱。所以说再往下那个苦众生广故苦，你就跟那个畜生，你养一个狗，他那个就是愚痴嘛，愚痴才转畜生嘛，愚痴，所以他你给他讲佛法，除非那个前生善根深的，哎，有的那个牲口真能听懂，真哎真欢喜。那个他们在网上发布的那照片，在南方一个寺里头，有人就是要宰一个牛，那个牛就给他们家孩子呀哭着跪下，哭着，然后这孩子就把这个情况告诉他爹，后来别有一个居士知道之后啊，就那个就认为这个牛啊那个就是善根深，然后就村里的人呐凑钱把他们家这个牛买下来送到寺里去了。这个牛一到寺里头啊，见了所有的僧人都跪，就是见僧人来就跪下。那个照片就是那个一个僧人过来，那个牛正往下跪，见所有的僧人都跪，这就是有点善根的。哎，像这个这你说他就有点这个善根，他能干什么呀？能懂多少啊？所以这个三恶道也没法修。所以呢，只有人道啊，是这个能够修行的，哎，苦乐参半。你像那个，你人道到了那个北俱卢州还不行，北俱卢州是就活一千岁，没有病，没有老，哎，到一千岁自然就死了，哎，就化生就走了，没有生老病，没有这些苦，生也是化生，你给他讲佛法他听不懂，都是享受，那还不行。就是你升到人道，你升到那种人道还不行， 他必须得升到像那个南展州这种，哎，苦了参半的，你才知道佛一说，佛说法第一个字是什么呀？就是苦，苦即灭道嘛。你要是讲不通这个苦，你怎么给他讲法呀？因为苦，他才有动力要修行，他才要那个，要这个，就是才可能去闻佛法去。所以像北俱泸州没有佛法，哎，所以说人道啊，是这个对于修行来说是最好的道。所以说人道为什么难得呢？人道的时间最短，你上下你看，四天王天这个是他的一天等于我们五十年，一直到上边成倍的就是那个就成二，都成二，第十天就是一百，然后上边二百，到那个弥勒那个兜率天就是他一天等于咱们四百年，往下边也是那样，往下边到那个
地狱时间段，
地狱跟那个最深的地狱是八万大劫，最高的飞翔天也是八万大劫，就是说两头大中间小，人这几十年呀，那要是跟其他道对比啊，
那就跟那个
几秒，哎，刹那生灭一样，太快了。所以说你得人身的机会啊，就如这个找上土，你那个得这个在其他道转的那个时间啊，你要是下一回地狱好吗？他不光是下地狱的时间，出了地狱你先要哎恶鬼，然后恶鬼那个然后再畜生，畜生再转边地，再转龙门暗哑，反正就把你转成一个好人之后，你还听不到佛法，一步一步这个业障消完了，你才能够听到佛法，那个耽误功夫可大了。所以说呢，你要是闻到佛法之后，如果你要是气大向小，如果要是扔下佛法再去学外道论，这都是很那个，就是很可惜的事儿。所以这两个戒的意思是这个意思。下边再看一个，再看一个戒啊。若诸菩萨安住菩萨境界律仪，阅菩萨法于异道论及诸外论，研求善巧，身心饱玩。这个玩就是那个玩耍的玩。爱乐未着，非如心要而习尽之，是名有犯有所为，也是染为犯。这个呀，就是跟上一条那个后边差不多。你看啊，越菩萨法，就是说超就是越过，实际就是扔下，就是那个跳过菩萨法，扔下菩萨法。于异道论及诸外论，研求善巧，身心饱玩，非常的喜欢，宝当宝贝，玩是欣赏的意思啊，那就是那个爱不释手啊啊，就刚才我说的那个修学佛啊，学着哎，看人家这个相面术不错，哎，又学相面术的时候，或者是什么一个什么，反正就是感觉特别好的法啊，比佛法好，这就叫身心饱玩。爱乐未着，非常喜欢，非常这个欣喜，胃就是在里头体味啊，非常这个就是爱着吧。非如心药，心是辛苦，心是辛辣辛苦，这个非如心药，非就是不是把它当成像苦药一样而习尽之。在那个另外一个法师译的那个就叫做不做毒想，就是不把它当成是毒药想，当成是好东西来想。非如心药，并不是把它像做毒药一样来这个就是来看待它。像如果是毒药怎么样习尽它呢？那就是学外道论为了你那个度众生啊，或者为了解决自己的问题。虽然知道，你比如说我也要看那个转法轮，为什么呀？他那个单位让我非要让我写那个批判李洪志的文章，哎，那他不让我看，我也要看一下，因为那个时候在网上那个他有人问这些问题啊，哎，对，所以你也要看一看。结果一看哪，那简直就是那个太那个就是那个错误太明显了，好多名词。